啊，这段经文呢也打印在了我们的周报上啊，在第二页，路加福音第二章25啊到32节。我们首先来读这段经文啊，我来给大家读。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按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光和荣耀。我们起来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欢喜盼望，尤其在圣诞节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主啊，我们奉你的名，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继续要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继续带着我们虔诚的心，带着我们的信心，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敬拜你。请真理的圣灵，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你感动我们，当我们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借着你的话，借着圣灵的感动，我们就有得安慰，我们就得鼓励啊，让我们可以真的坦然无惧的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主要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我们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主要你亲自来带领我们，开我们的心，你自己在这里聚王权掌王座。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真的都恭恭敬敬仰望在你的手中，你亲自来对我们讲话，你开启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的感恩，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是圣诞节，是吧？可以看得出来，大家都非常的高兴，是不是？小朋友们尤其是高兴，是吧？小朋友们为什么高兴？是不是因为我们收到了圣诞礼物啊？是不是？没有，没有，回去给你爸妈要啊。太好了，对，这个回答非常好。全世界可以说在今天都是一个最快乐的日子，你走到每一个家庭，你走到每一个商店，尤其是昨天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到处都充满了祥和平安，所以大家命名昨天晚上叫平安夜，是不是？很多的小朋友非常高兴，是因为什么？因为这几天我们不再上学了，是吧？我们的父母也非常高兴，为什么这几天我们不需要去工作了？我们可以在家里陪着我们的小孩一起去做好吃的，是吧？我们去逛商店，我们可以去滑雪，我们去享受啊神所给我们的这么美好的很多的自然环境，是吧？所以是非常喜乐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压力的，是不是？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今天是圣诞节，就是因为我们大家一起要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好，现在问题来了，圣经上到底是告诉我们耶稣是怎么样降生的呢？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我们来看啊，圣经是怎么样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怎么降生的，好吗？我们说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第一节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这是告诉我啊一段。第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啊，一直到第六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当那些日子，改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 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当然还有后边接着去看啊，就是我们小朋友所读的那一段，在野外的什么有牧羊的人是吧，等等等等，一会儿一直读啊。然后天使过来说有上好的消息是吧，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降生了什么救主等等等等，就是后面我就不再念，因为太长了啊。所以在这里面啊，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是什么，那一年确确实实有一个小孩诞生了，是不是？是在哪个地方呢？是在伯利恒，是吧？但是那个圣经里面告没告诉我是哪一天呢？圣经没有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元月的24号晚上或者25号耶稣诞生了，没有告诉我。但是圣经确确实实是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是什么，是耶稣是诞生在伯利恒，他作为一个人确确实实的诞生了，是吧？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圣经所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那么小朋友们可能就会问了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把25号作为圣诞节呢？对不对？为什么是今天呢？因为圣经没告诉我们呢，是吧？我们为什么不过几天再过圣诞节？所以我们就要搞清楚圣诞节它是怎么来的。其实耶稣啊，在他上十字架后来复活升天以后啊，也就在主后的大概不到100年，98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很多的圣徒啊，很多的他的门徒就什么，就开始来纪念耶稣基督是在哪一天诞生的。因为圣经里面没有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耶稣是哪一天诞生的，所以呢，人们就找了不同的日期或者不同的理由来确定了哪一天来庆祝耶稣基督降生。所以有人呢就定了元月一号，认为是头一天啊，有人认为呢应该是2月2号，也有人认为3月16号，也有人放在10月的，也有人放在11月26号的，所以呢有不同的这种日期就开始出现了。但是后来在4世纪之前的时候呢，就在罗马，因为罗马那个时候还是在迫害这些基督徒的，所以在罗马的有一些信徒啊，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说什么呢？说罗马不是说在12月25号是什么？是他们那里一个异教的一个太阳神节，也就是因为那个是罗马，他们是迫害基督徒嘛，所以他们是信仰其他宗教，所以有些其他宗教人呢，就说咱们那一天去庆祝太阳神，他们那些人呢是敬拜太阳神的，所以这些基督徒呢，有些基督徒就说啊，就想什么呢？哎呀，我们也把这一天定为耶稣的这个生日吧，咱们也去庆祝耶稣基督生日。在这一天庆祝的话呢，那个皇帝就不好迫害我们，对不对？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我们敬拜是谁，是不是？因为反正你们不是敬拜太阳神吗？那我们敬拜耶稣，所以最后别人搞不清楚你们庆祝的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就在那一天来庆耶稣基督生日，就是12月25号。后来呢，罗马的教皇呢，叫君士坦丁，他当了皇帝以后，他信了耶稣了。他信了耶稣后来呢，就按照这个风俗，干脆以后就12月25号就当是耶稣基督的生日了。所以就由此来确定了12月25号就作为圣诞节，作为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啊，是这样的。所以呢，12月25号并不是耶稣基督真正的在这一天出生的，好吗？所以说有些历史学家他们还发现啊，就是在罗马的一些绘画里面啊，就发现在4世纪的时候啊，就有一些画家画出了耶稣基督的像。什么像呢？耶稣基督站在一个战车上， 有马拉着，这个战车啊很威风，然后耶稣基督上面还有一个炭，这就当时他们可能为了蒙蔽这些外邦人啊，他们说耶稣基督好像也像太阳神一样的，所以这就是历史学家所发现的。OK， 所以说通过圣经和我们刚才所看的历史的这样一些事实，我们得到一个很确定的事实是什么？耶稣基督确实降生了，是不是？他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确确实实降生了，而且不管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其实他们都认为这样一个事实，他们都认为耶稣基督在历史上确确实实存在这么一个人，而且降生了。即使那些反对基督教的人，他们也认为耶稣基督确实有，历史上有这个人。你看那达芬奇密码，他们也承认了，他们是反基督教的，但是他们也承认耶稣基督是存在的。现在问题就来了，既然耶稣基督诞生了，可是为什么耶稣大家都来庆祝他的生日呢？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日啊，为什么没有人来庆祝你的生日啊？是不是小朋友，你的父母啊跟你一块过生日 Happy Birthday 是吧，给你准备大蛋糕庆祝你，可是别人不认识你呢，别人怎么不来庆祝啊？别说我们这样的老百姓啊，就是一些总统，一些有名望的名人，比如像美国他们有总统日，对吧？他每年一个总统日，就是以华盛顿的生日来命名，咱们这一天大家啊来庆祝啊，华盛顿啊庆祝我们国家，这个是个大喜的日子。但是他也只是在美国人来庆祝，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我们只是知道美国一个总统日，是吧？我们不去庆祝他们。英国女王，英国女王英联邦有很多国家，对吧？他们也是以女王的生日作为国庆日，是吧？他们自己生日好像在四月份啊，但他们的这个，你比如说澳大利亚是在六月份，也不给他们一个月过生日。加拿大也原来也是成英联邦，因为加拿大好像在十月，也给他们不是一个月过生日。新西兰也是。而且新西兰人家准备改了，准备改成用当地的那个部落叫什么毛利人的一个传统节日来当他们的生日。你看英国女王曾经是不是这些英联邦的都封她为王呢？那女王的生日是最重要的，可是现在还没过一百年呢，人们就把她给忘了，她还活着呢。可是为什么耶稣这样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他的生日就这么被全世界万民万族来接受，来一起来庆祝他的生日呢？是不是？必然有他不一样的原因。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人，平凡的人。如果他是一个平凡的人的话，就跟你的邻居家其他的孩子其他人过生日一样，跟你没有关系，是不是？你不需要去庆祝他。但是耶稣基督他的不同就体现在他不仅仅是一个人，他还是神的独生子，所以说他的降生就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所以万族就来敬拜他，就是因为他不仅仅是人，而且他还是神，他是神的独生子，这才真正的是问题最重要的地方，是不是？那有人说了，为什么你认为耶稣就是神的独生子呢？是不是？为什么？是啊，如果是神是，如果耶稣是神，是的，是独一的真神，他确实是神的独生子，确实是圣经所讲的那样啊，是为了我们的罪成了我们的救赎的话，那是我们应该庆祝，我们会感谢的。可是有人问了，你怎么知道神耶稣是神的儿子？啊，很自然呢，别人要问的，大家说说。你凭什么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好，太对了，有奖品啊。我们后面会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说，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是神，是由下面几个方面来见证的。第一，他是有圣经的见证。第一啊， 第二，他有什么？天父上帝的见证，他是神的儿子。第三，耶稣基督自己见证他是神的儿子。第四，圣灵来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最后，历历代代的圣徒来见证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这里来看，为什么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他确实是神的儿子，那么我们尽在过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要过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是不是小朋友？ OK， 第一我们来看啊，圣经来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好吗？刚才我们这个阿姨已经说得很好了啊，我大姐啊，圣经见证了耶稣，第一个问题啊，你回答很好，见证了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好，我们这个袋子里啊有一些礼物，所以呢待会儿你现在就可以自己去捡一个礼物啊，可以拿一个礼物。哎，你可以没关系，你可以叫 Ever 带你去拿一个礼物啊，啊，自己可以，现在就可以拿，真的可以。好，下面圣经如何来告诉我们，或者是圣经如何来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呢？有非常非常多的经文，我们都是老基督徒了，今天谁能说出来一条就在里面拿一个礼物。现在开始，谁能现在可以，你可以找圣经的可以啊，你能找出来一条说圣经上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尤其在旧约里面呢，就可以到里面拿一个礼物啊，啊，就是预言耶稣基督诞生的经文，说一句话半句话也可以，就可以到里面去拿个礼物。大家赶快找经文啊，找圣经里面只要有一段话预言说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就可以。大家可以找，有很多的经文的，太多了啊，没啥可以去手机啊 Google 也可以啊。好，好，他说的很对，你也可以再拿个礼物啊。快点，那我看这里面好像只有八个礼物啊，当然拿了没有了啊，有八个礼物自己拿啊。哎，你快拿，待会儿你不拿待会儿真的没了啊，你可以拿两个啊。有好多经文呢，可能大家其实都听过的，其实你一旦我如果说出来，你肯定是啊、哦，原来你都知道。哎，不光小朋友，大人都可以说啊，大人都可以找。因为圣经从旧约开始，他就预言耶稣基督要降生，是不是？有太多的经文了，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都有这样的经文啊。找圣经的预言耶稣降生的话啊，啊，医生您念一下。很好，来，你也可以拿个礼物，快点。想一想，其实你们可能不，我一说经文，你们肯定都知道了。看看啊，当他们犯错的时候，神怎么样给他们说的？当亚当夏娃犯错了以后啊，是不是最早的时候？ 没关系，你们现在想着啊，我往下讲。总点如何？你说我想起来了，然后举手也可以啊，好不好？啊，你也没搞清楚问题。问题是，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有一段话说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的这样的话？如果你说出这句话，你就可以拿到礼物。想一想啊。不过也可能我说的有点急啊。大家想，从创世纪开始，那个他们犯错了，神后来要诅咒死的时候怎么说的？OK， 是不是确定吗？对的，他说的也对，这就是最早的一句话。说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OK， 就拿一个。OK， 行。其实有很多啊，我一念了，你们肯定大家都知道了啊。好，没关系啊。嗯，以赛亚书。OK， 念一段。念出来。好，对，这就是这一段。好好，你也可以拿个礼物，快点。这是预表耶稣基督要在哪里降生的，看到没有？太多了，观音快点，观音快点翻译圣经。还有啊，太多了，就是太多了，快点快点，还有了礼物还有吧。读德语也行，尽管我听不懂，你直接读了就行。快点，再给你们五分钟啊！找到没有？关于一个快点翻的，谁也没拿到礼物啊？那个谁也没拿到，那个叫什么？昭荣。圣经里面甚至连耶稣，连犹大出卖耶稣的有多少钱换，出卖耶稣都说的都有。连这样的预言都有，犹大用30块钱把耶稣给出卖了，连这样的话都有，真的是预言太多了，真的。耶稣是怎么死的？如何在十字架上怎么去钉十字架？耶稣就要怎么样去复活？等等等等都有，甚至连耶稣降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要来献礼，都有人预言，都有预言在旧约里面。好，有没有最后一分钟啊？你们这样去读的话，你就记得清楚，以后就不会忘了，好吗？ 明年如果我们再这样问的时候，大家啊，肯定一切都知道了啊。好，没关系啊，我们先继续啊，没关系，待会儿我们还可以有机会啊，别的。好，我们说圣经啊，因为圣经整本圣经就是在启示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要降生，从启示他，最后要向我们来显明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整本圣经都是在讲这样一个唯一的真理。所以说我们刚才已经找得非常清楚了，说从开始第一章创世纪就说，刚才我已经给大家念了一段了，在创第三章第十五节说，神说我要叫什么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就说那个蛇的蛇其实叫撒旦的。为什么说是女人的后裔啊？为什么他我们说谁家的后人，就说一般都讲男人说谁他的后代，对吧？然后他的家族嘛，尤其是在传统里面，所以他很奇怪，这是圣经里面居然讲女人的后裔。为什么女人后裔啊？玛利亚童女怀孕 OK， 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你看在这就预表玛利亚会是童女受孕，然后出生了耶稣基督啊，这是一段。你看耶稣基督会降生在什么地方呢？会降生在犹大支派之中。上面我再给大家念啊，创世纪第四十九章说，主必不立犹大，杖不立他两腿之间，只等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他啊。你看圣经还要说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啊，在以赛亚书第九章说，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赦世、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这是以赛亚书。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第五节又说，耶稣基督要降生在大卫家的后代中，是这样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后裔，他必掌王权啊。刚才还有一段经文啊，在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就是刚才苏月所说那个预表了耶稣基督要诞生在伯利恒啊，刚才他已经念过了，我就不再念了。好，还有一段经文在诗篇第七十二篇说，他说了当时耶稣出生的时候要有东方的博士来献礼礼物，他是这样说的，说他施和海岛的宫要进贡，四拔和西拔的宫要献礼物。还有经文来预表说，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要受人鄙视，要受人唾弃，上面是这样说的啊，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说，他被蔑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经常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颜面不看了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还有以赛亚书第三十五章还预表了耶稣基督他在世上要做很多的神奇的异事啊，是这样说的，那时候瘸子必要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要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流溶流。好，还有在加利亚书第十一章第十二节说，他说犹大会以三十块钱来出卖，他是这样说的，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于是他们给了三十块钱作为我的工价啊。你看连怎么样出卖犹大，怎么样出卖耶稣基督都讲清楚啊。还有讲耶稣基督的手足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们扎了我的手和脚，如何受辱并不开口啊，他这样说的，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就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是以赛亚书说的。还有预表民数记里面讲他怎样被挂在石头上，挂在这个木头上，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创造了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翻被咬的一望，这蛇必得救。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 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呢，经文一讲，我讲道时给大家一起分享啊。还有，太多了啊。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还提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的骨头必不被折断。他这样说的：说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还有，耶稣基督在埋葬的时候，要给财主要埋葬在财主的墓里，是这样说的。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说，死的时候要与财主同葬。你看，连耶稣基督怎么样去埋在哪个墓里面？这圣经几百年之前啊，就有人预表了。还有预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他这样说：诗篇第十六篇说，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毁坏。还有预表耶稣基督怎样被上天啊，被接上天啊，升到至高的。诗篇第六十八篇说，他已经升上了天，而且接着说，耶和华主对我说，你必坐在我的右边，等等等等，太多经文了，我没办法给大家一起念完。据有人考虑，有集至少300多处来预表耶稣基督的。所以大家如果记得的话，今天这个袋子是绝对不够装礼物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圣经从头到尾，连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出生，在什么地方，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要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耶稣基督会做一些显示一些神迹，耶稣基督是如何死的，如何埋葬的，如何复活的，在圣经里面都给启示出来了。几千年几百年之前都有人来启示出来，所以圣经就见证了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是神所为我们所预备的救赎。问题有没有问题？有人说了，圣经是这样说的，可是你怎么知道圣经是真的呢？是不是？这是一本书，叫《谁选择了圣经》，Who chose the Gospels？ 这是我去英国去出差是吧？我们那个威斯敏呢有一个学院，他学院一个书店，我到那去买了一本书。这个下面就告诉我们，讲了好多的例子，这是专家学者啊，牛津的啊，专家学者考证的，圣经是怎么样形成的？就是我们说读的这本圣经啊，是怎么样来形成的？有那么多个几十位先知在不同的时代，又在不同的一个地方，他们也不认识，他们所写出来的圣经居然完全一致，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也就是说他们肯定要有一个同心合意的一个灵，让他们在记录或者在写这个圣经的时候，记录这些话语的时候，让他们怎么样是合一的。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是不是？而且这里面也讲了有很多有其他的啊，假装是这个，比如像福音书啊，有很多这个福音书啊，讲了这个有不同的那个其他的福音啊，那有好多种，有十来种，真的。这里面就讲那些福音，那些乱七八糟的福音呢，也讲耶稣啊，但是那些基督都是异端了，最后就怎么样就没有被编入到圣经里面。所以圣经是经过大量大量考证的。还有一本书，这个大家可以说过，铁证待判，这是一个神学家和 MIT 的一个很非常知名的教授，历史学家的一个教授啊，他们是非常有知识的人。这个神学家是信主的，教授是不信主的，他俩就来争战，最后他们一起要去考证啊，圣经里面到底说的是真是假。他们是从历史上去研究啊，从历史书啊到一些国家的一些文献啊，就去查证，最后得出什么铁证待判。就像法官啊去做判决之前，比如说有人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有人说他说不是，好，你把你证据拿出来，他们自己他们提交的证据，他们要证明，因为根据他们的调查，就那个 MIT 教授最后也信主了啊，他是极力反对的，最后他也信主了。他就说：“你们来去看看这个证据，看看耶稣基督是不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这个书名叫《罪证待判》，就是证据啊，都在那放着来，你们去判啊，去你们来去判断一下，看看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神的儿子。你们这个书啊，你们谁看，我可以借给你们啊，你可以去看啊。图版有啊，我就要大家可以看，真的，他讲的更详细，从圣经里面，从考证圣经里面，包括圣灵的预言，如何在我们这几两千年历史中如何去验证了，圣经里面的预言都是真实的，啊，这个是中文的，这个是英文，这个是中文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的人怀疑圣经，他们怀疑是什么？是带有先验知识的怀疑，他们并没有真实的去读圣经。OK， 如果你真正去读圣经的话，你就会知道圣经里面是真实的。你可能怀疑圣经它也是人写的，对吧？但是你去考察考察，像这个书里面所讲，他是真正的是，他认为这个信仰啊是非常真实的，所以他认为真实是第一重要的，所以他要什么事不做，我一定要考证这个是真是假，所以他也有很多从历史的资料上面来证明圣经确确记录的是真实的。OK，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第一个啊所讲的。圣经来见证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好，第二个，我看耶稣基督自己来见证他是神的儿子。有人很奇怪，耶稣基督自己怎么见证啊？就像比如说默默，比如说你来见证我是，你见证你说你是顺林的姑娘，你怎么见证啊？哦，对，你可以验血验基因，对，哎，对对，你可以验血验基因，把你爸爸的基因取一点，头发取一个，然后你取个去验证一下，是吧？但是耶稣基督升天了，我们怎么取基因呢？找不到。耶和华上帝，因为天父上帝是在天上，我们没法去验证，是不是？但是我们有办法验证。我们来看啊，耶稣基督怎么验证的？我们说，如果说他是耶稣基督是神的话，他应该知道，不光知道现在，他也知道未来，是不是？我们人都做不到。会举一个简单例子，也可能你能知道啊，我今天比如说中午吃的什么饭，你可能遇到我昨天晚上吃的什么饭，因为昨天晚上圣诞节，你可能会想，哦，中国人是不是会包饺子，对吧？你可能猜测我会吃什么饭。但是我问你啊，你能知道我明天会吃什么饭吗？肯定不知道啊。你说错，我吃面条。我们家老吃面条，我告诉你，我今天中午又吃了汤面条，而且你猜不到吧？你看，我们人就没有办法预测，别说是未来了，就现在的事情你都预测不到。我中午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前吃汤面条，你都不知道，而且里面还加了西红柿，是吧？但是耶稣基督他不仅仅知道现在，他也知道未来。好，我们来看一个事实啊。有一次啊，耶稣基督是这样说的，他在说到耶路撒冷那个城的时候，他曾经说了这一段非常严厉的话，他说：“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它的翅膀之下，只是你不愿意。看哪，你的家将成为荒场，留给你们。”你看，他又预测什么？他预言耶路撒冷怎么要成为荒场，最后甚至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连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也就是说，他甚至预言这个在那个城墙啊，那个叫圣殿，都是一个石头压了另外石头盖起来，对吧？也就是说，这个城墙就要被拆毁，这个石头不能可能在那另外的石头上。这些事情就应验了，在主后 确确实实有一百多年的时候，罗马兵把耶路撒冷占领的时候，火烧啊，城啊，圣殿都毁了。回来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因为那个缝啊，那个砖给砖缝啊，它是用那个金呢、啊、给勾的，所以那个一见火以后啊，那火太热了，那个金呢、啊，最后呢，那不是勾了，那个金呢、啊，它都在那个墙上嘛，就留在那个缝里面了。所以那些罗马兵为了抢那些黄金呢，就把那石头都撬了，把那个缝里面的金子要拿走。所以说你看，就没有两块石头可以一块石头压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你看给耶稣基督的预言怎么样，就是这样成就了，实现了。我们有这个能力吗？我们没有。谁才有啊？只有上帝才有这个能力，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就表明耶稣基督他不仅不是一个单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普通人，是吧？耶稣基督不仅仅是这样子，不仅仅可以预表这样，耶稣基督他自己还称他是神的儿子，不光是这样，他自己称。有一个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一章都讲了一个事实，讲什么呢？说有一个人呢，他是个瞎子，这个瞎子呢，耶稣就把他给医好了啊，就给他，他就搞在这个地上的那个土啊，抹抹眼睛就好了，耶稣给他治好了。然后呢，他就回家了。那些以色列人呢，那些法利赛人呢，就不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他们要迫害耶稣基督嘛。他们就怎么样来逼迫这个小孩，就这个瞎子啊，来说他的病不是耶稣基督医好的，知道吗？甚至去找了那个瞎子的妈妈，跟他说：“难道真的是耶稣把那个你这个瞎子儿子的这个眼睛治好了吗？”他妈妈都不敢说，知道吧？他妈妈说：“我不知道，那你们去问那个，问他儿子。”他怕说，他怕如果他说是那些法利赛人不高兴的话，不会迫害他吗？对吧？最后呢？那些法利赛人就把那个瞎子就撵到叫会堂外边去了。就耶稣就问他，说你知道你的眼睛是怎么样？是这样说的。耶稣基督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这个瞎子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因为那瞎子他不知道谁是神的儿子，对吧？虽然他眼睛好了。接着说，耶稣说这样说，他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基督就其实就透过这个问话，其实告诉人们他就是神的儿子。这句话本来是很简单的，但是在约翰福音这个整个一章啊，九章啊，就在讲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知道吧？一章都在讲这个婆婆妈妈，在很多前面讲了很多，对吧？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时候讲耶稣基督的一个做法一个行为，是吧？几句话就说完了。可是在这件事情啊，就记到这个沙子这个瞎子啊，最后引出耶稣基督说他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啊，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讲这个事情。这就说明什么？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一点太太重要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什么？好，接着我们来看啊，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去审判他的时候，那个比拉多是怎么样？真正审他的时候，耶稣基督罪名只有一个，是什么？就是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对，他说我在他身上找不出毛病来，是吧？那个比拉多去审判耶稣，他要判他有罪的话，有罪人嘛，就上十字架，对吧？你再拿出证据啊，他什么做错了，对吧？比拉多说我看不出他有什么证据啊。后来那些法利赛人说什么？他说他自称神的儿子，这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怎么样唯一的罪名，就是因为他称为神的儿子，所以说怎么样他才被判上了十字架，才丢了性命的。弟兄姊妹们想一想啊，如果一个人耶稣不是神的儿子的话，请问啊，他为什么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呢？他说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他得到了什么好处呢？是吧？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子，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不是在撒谎？对吧？
如果他撒谎的话，我们知道一般的人撒谎都是为了得到某一种好处，对吧？或者是让别人夸奖你，或者是骗了别人的财啊、钱呢、啊、事啊等等，是不是？他要得点好处，他才撒谎，是不是？否则的话，他没有必要去撒谎嘛，是不是？那耶稣基督如果说他不是神的儿子，他说他是神的儿子，那他是不是撒谎啊？他撒谎了以后，他得到了好处了吗？没有，他不但没有得到好处，他怎么？他反而是丧失了生命，被判了十字架，是不是？所以说，耶稣基督没有撒谎的任何的动机，对不对？他没必要去撒谎，他没必要说他是神的儿子，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说耶稣基督自称他是神的儿子，就表明了他确确实实是神的儿子，不是吗？因为他说了他是神的儿子，他反而丢了性命，反而上了十字架了，这反而就表明了他是神的儿子，不是吗？对，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可以在给大家喝酒多了说话聊天，我还说哦，我是神的儿子，你也可以这样说的，是不是？但是你在公众面前你敢这样说吗？如果你不是啊，想一想，你敢说吗？好，如果一个士兵拿着枪抵了你的脑袋啊，拿枪抵了你脑袋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要是神的儿子，就枪毙了你。如果你不是的话，你敢说吗？比如说啊，我举例子啊，不然默默，你说你是顺林的姑娘对吧？好，你可以给别人说啊，我是王新华的姑娘啊，我当然很高兴啊。姑娘，当然如果说一个枪抵着你脑袋啊，说你是不是王新华的姑娘，你要说你是王新华的姑娘，然后给枪毙了你，你肯定说不，我爸是孙林，因为孙林确实你爸，对吧？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没必要去撒谎啊，对不对？所以说还是那话，耶稣基督他自己就见证了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的行为就表明他真真切切的就是神的儿子，好吗？还有其他一些经文我们就不分享啊，太多的经文了，耶稣基督表明是他是神的儿子。好，第三个，我们说天父上帝也见证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他的独生子。我们说耶稣基督在受洗的时候啊，从河里出来怎么样，有鸽子降在他的身上，是吧？然后有声音怎么样说，爱子，我说喜爱的。哇，待会儿看看三个礼物，快点，谁拿就是谁的啊，是不是？还有一段话，这是一段非常明显的天父上帝万军之耶和华来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一个见证。还有一段见证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耶稣基督在登山变相这一段经，对吧？当时呢，他身前，耶稣基督身前有几个人？有彼得，对吧？还有另外两个，对吧？还另外他有三个门徒，当时在山上，怎么样？突然彼得就看到怎么样？有伊利亚，有摩西，是吧？我这一段经文我以前给大家分享过啊，这个也是在第九章，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对吧？当时呢，那个彼得就说：“哎呀，是耶稣啊，咱们不走了。”我们就来搭个棚子吧，搭三个棚子，一个是你的，一个是摩西的，一个是伊利亚的，你们三个啊，因为当时有伊利亚的摩西都在啊，那个形象出来，我们就住在这多好啊，你看，对吧？这个时候有一个彩云过来盖住了他们进入彩云里面就甚害怕，这时候从彩云里面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的。这段经文我给大家分享，是不是？这就好像是一段，我给大家分享过，就好像一段演出啊。这演出在演什么呢？有三个人啊，就是彼得，还有另外两个啊，对吧？他们三个弟子，还有耶稣在那。然后这个时候呢，摩西出来了，伊利亚出来了。摩西代表是法律的律法的代表，对吧？伊利亚代表什么？是先知的代表，还有耶稣在那。所以他们当时彼得就认为耶稣就好像是像伊利亚像摩西那样是一个先知，是吧？ 所以说他才说你们三个我们要做三个棚子啊，以利亚、摩西、耶稣，你们三个都在这儿啊，我们来供奉你，多好，在这儿咱们不走了。但这个时候天父上帝见证说，耶稣基督可不是给他们两个一个级别的，知道吗？他们两个一个是律法，一个是先知，所预表的都是基督，知道吗？而基督才真正是要成就那个救恩的。所以说当时基督也喝退了彼得，知道吧？ 有一段话去斥责 彼得的，是吧？最后彼得说，哦，你是基督，是吧？耶稣就是说，这句话不是有着你自己说出来的，而是圣灵的感动让你说出来的。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成就了，他来降世为人是要成就救恩的。 OK， 摩西和以利亚，也就是说律法和先知，他们都是要预表基督的，好吗？好，这是最后我们说，圣灵也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我们说当东方的博士来到，耶稣从头有东方的博士去，对吧？东方博士这是听那边要有一个婴孩要出生，他们到哪去找去了？他们跑耶路撒冷去了，是不是？就像我们这都是跑首都嘛，对吧？你找重要人物，一个王诞生了肯定到首都去嘛，对吧？后来他们怎么样找到伯利恒啊？对，是一个星出现带领他们去的。那个星都预表什么？就是圣灵，是圣灵带领了引导了他们去知道，哦，那个王是在哪诞生？是在伯利恒，是吧？好多太多了，这个圣灵感动太多了。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基督。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大家还知道约翰的妈，是吧？当伊利亚去到他们家的时候，对吧？那个施洗约翰的妈是怎么说的？就那个伊丽莎伯，他比他出生早几个月嘛，对吧？那个伊利亚到他们家，伊丽莎伯当时跪下就说什么？哇！当玛利亚一进入他们家，他就被圣灵充满。玛利亚就对，不，这个伊丽莎伯就对玛利亚说：“他说你在妇女中是怎么是有福的？你说怀的胎是有福的，是吧？”就大大祝福他。然后还有那个撒迦利亚，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后来眼睛不是开，就是不，他说话开始不是不能说话吗？后来能说话了。然后他就当那个谁当他一看到耶稣基督，他当时去，你看他是怎么说的啊？就他口突然能说话的时候，他当时是怎么说的？他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救赎的脚。”看到没有？也就是说，你看他也是因为圣灵的感动，他也才能看到。耶稣基督的诞生不是一般的这样的人诞生，也不是一般的先知的诞生，乃是也是上帝的独生子的诞生。所以太多了，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也不在上十字架之前说什么呀？也要派那什么，要差遣保惠师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说果然在耶稣基督升天以后怎么样，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些门徒们，这些是吧，他们就被圣灵的感动，怎么样，他们就大有能力，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是吧？我们都看到，所以有太多的经文我们没有办法今天给大家一一去分享。所以总之一句话，圣灵也见证了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每个人，我相信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是神的，是耶和华上帝的独生子，是吧？是我们的拯救。为什么？就是因为上帝他用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看到这一点，让我们听到神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去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能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来实现我们拯救的那一位，就是因为圣灵的感动。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你没有办法去认识他。我今天实际上说的这些东西，圣经哪怕是圣经平白无故去不明明白白所讲的，你都认为都不可信，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的话，不是吗？好，最后一点，我们说历代的圣徒他们的行为也见证了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 因为尤其是在四十世纪之前，耶稣当这个君士坦丁没有成为罗马皇帝的时候，怎么样？没有成为国基督教没有成为国教的时候，做基督徒是要被杀头的。可是有那么多的门徒，他们能坚守自己的信仰，为什么？因为因着圣灵的感动，他们不怕掉脑袋，他们仍然坚信他们的信仰。这就表明了什么？耶稣基督真的是神。否则的话，这些门徒没有办法能够坦然来面对这样一个逼迫的，知道吗？啊，这个以前也给大家分享，也就啊，我也就不再给大家说了。好，总之今天我们大家分享这么一段话以后，到目前为止，我们说得到这么一个结论：耶稣作为一个人，在历史上确确实实的存在，对吧？第一，第二，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一般的一个普通人的诞生，乃是因为他是上帝独生子的诞生，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什么？施行拯救，要成就上帝的计划，是不是？成为了我们的救赎，并且他的上十字架受死，而且又复活，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拯救，我们的成就能得到真正的实现，是吗？而这样的一个事实是什么？是由圣经来见证的，来证明的，由耶稣基督的行为来证明的，由天父上帝来见证的话语来证明的，也有圣灵来见证的，同时也有历代的这些圣徒来见证的，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么一个确凿无误的这样一个事实，摆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的面前，不仅仅是摆在我们面前，也摆在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的面前。可是因着有神的恩典，我们就可以接受他为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我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可是有很多的人，他们不认识基督，他们认为这个是不真实的，他们没有办法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虽然这一天不是基督的生日，但是我们要为基督的降生，我们要庆祝。庆祝什么？就是要我们的行为来庆祝。是什么行为呢？就是要看到有很多的人他还没有认识基督，是不是？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像我们今天讲到之前所读的那段经文里面的希念那样，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真的都可以像西面那样能认识到救恩。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今天最早时候读的那段经文啊，大家可能已经忘了啊，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西面呢，他是一个有公义，对吧？有虔诚一个人啊，他呢是在会幕里面去做服侍的，对吧？当他看到，因为他圣灵的感动，看孩子这句话啊，因着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那一天正好遇到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去，进会幕，对吧？进会堂里面，结果西面怎么样？被圣灵的感动，哇，他马上就认识什么事情发生了。他接着就称赞说，大家记看着啊，他接着称赞说这句话，第29节到32节最后这几句话非常非常重要。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你看，记住啊，他当看见这个婴孩的时候，他就说，哇，我已经看到万军之耶和华的救恩来了。是谁啊？他说的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婴孩，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所施行的拯救给我们预备的。接着一段话，就是你在万民中所预备的。你看，他说这个耶稣啊，就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为万民给天下所有的人所预备的这样一个救赎。最后一段说，是照亮外邦人的光，看哪，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看到没有？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不仅是以色列，也是给外邦人的，他要成为万民的救赎，要成就上帝所要施行的救恩。这三句话，尤其只有三句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 就表明彻彻底底地表明了耶稣基督降生它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今天听众们，我们今天前面说了很多证据，如果你没有圣灵的感动的话，你都认为我是胡说八道，你认为圣经里面读的圣经的话你也认为是胡说八道。但是因着圣灵的感动，当我们听到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些信息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就像西面那样看到什么呀？耶稣基督，哇，今天圣诞节了，哦，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耶稣基督就是要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吗？不仅仅是给以色列人的，也是给我们这些万邦的，这是在神永远的计划里面的，是几百年之前从太初之初就神给我们所预备的，不是吗？而且我们要来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们要向西面就成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过一个圣诞节不仅仅是为了得那点礼物，是吧？不仅仅我们可以休息几天不上学啊，不读书了，可以玩了，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生是要做什么，他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了我们的中保，我们可以因此可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乐园里面与天父上帝与我们的耶稣基督一起同享共享在乐园里面，这是才是最大的祝福。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也是我们过圣诞节最大意义所在，不在于我们在哪一天过，而是要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确实降生，而且是为了我们，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为我们，你道成了肉身，你在这个世界上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磨难，并且不被人所接受所唾弃，但是你永远，你仍然可以顺服上帝的旨意，你可以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并且第三次复活。也感谢你赐圣灵给我们，成为我们的保惠师，看护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读到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听到从你那里来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大有盼望，让我们确确实实的啊，我们相信主啊，你就成为我们的救赎，你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来担当了我们的罪过，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进入永恒，我们可以给你在天国里面，我们有机会可以同享快乐，同享平安。主啊，今年2016年就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主啊，你继续的来保守和看护我们的信心，真的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仅仅真的我们只满足于我们小的家庭，让我们有一个使命的观点，让我们看到有更多的人他们还不认识你，当他们看到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当他们听到耶稣基督名字的时候，他们认为那都是不真实的。主啊，就像你的恩典来领导更多的人，就像西面那样，当他们听到耶稣基督名字的时候，当他们听到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样一个救恩的福音的时候，就从圣灵来做工，来感动他们，有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来回天家。谢谢主，你今天的看护和保守，你今天是赐给我们的各样的话语，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